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进入了耶利米书24课课程的第二课，我们继续的来学习耶利米书的背景。那今天这一课呢，我们要专注在列国与诸王。我们看一看在耶利米所处的这个时代啊，他周围的国家还有他所面对的跟他同一时代的君王有哪一些的背景知识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犹大这个国家周边的这些强国。那么在上一课当中呢，我们提到了有几个强国对犹大的国运、对他们的历史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说埃及啦、亚述啦，比如说巴比伦啊。那最后巴比伦是灭亡了犹大这个国家。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三个国家：埃及、亚述和巴比伦三大强国。首先我们先来看埃及。埃及呢，大概位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西南，以色列人曾经在此寄居了400年。那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有很特别的，我们称它是埃及情节，因为他们曾经在此居住了400年。那么上帝当年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常常想回头回到埃及去。那他们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大得罪耶和华的，惹动耶和华的怒气。那么在后来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其实他们也常常有这样的一种埃及情节从他们的心里面涌现出来。因为埃及离他们很近，而且埃及是当时世代的一大强国，所以以色列人常常想去到埃及那个地方去得到埃及的支援，得到他们的军兵的帮助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他们的埃及情节。那甚至于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基督逃难的时候都曾经前往埃及居住了一段时间，所以连耶稣基督自己的童年的时代啊，都是在那个埃及度过的。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并不允许以色列人倚靠埃及的帮助，因为神真正要让他们倚靠的是天上的这位神，是那一位带他们出埃及、带他们进迦南，那一位定义要爱他们、赐福给他们的神。神要让他们把他们的眼目从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强国转而仰望天上的那一位神。所以在生命记17章16节、以赛亚书的30章1到7节、31章1到3节、耶利米书第2章36到37节，也包括以西结书的29章16节，上帝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讲得非常的清楚，神不允许他们去寻求埃及人的帮助，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事实上埃及一直都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族群、这个民族啊，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啊。比如说在罗伯安王的时代啊，这个所罗门王的儿子叫做罗伯安，罗伯安继位以后啊，因为他少不更事啊，出身于富贵之家，完全没有这个治国的基本的这种理念，结果搞的国家分裂，分成了北国和南国。那么罗伯安呢，就只能来做南国的君王。那么在他在位的这个时候啊，圣经记载说埃及王示撒侵犯犹大，攻破了耶路撒冷，把圣殿里面很多的宝物都掳走了。那这个是在历代志下12章1到12节所记载的。那后来南国的犹大呢，有一位敬虔的王，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约西亚王。约西亚王他在和法老尼哥征战的时候阵亡， 那么以至于他所发动的这个国家的改革、宗教的改革呢，就不得不终止了。那么他后面接续的四个王全部都是恶王，结果把整个国家带到了灭亡的境地。那么约西亚王与法老尼哥征战而死，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下的35章20节到25节。那尼哥杀了约西亚王，等他征战回来的时候呢，他又把接续约西亚做王的约哈斯王，也就是约西亚王的第四个儿子呢，把他给掳走了，把他给废黜了，他就另外又立了一个王，叫做约雅敬啊，来代替这个约哈斯王。那后来约哈斯就在埃及来而终啊，终止了他的人生。那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下36章1到4节。那到了犹大王最后的一个王哈，就是西底家王这个王国之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他跟埃及结盟啊，巴比伦人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埃及曾经出兵解围，但是最后也没有能够救得了啊这个国家，最后他还是灭亡在巴比伦人的手中，犹大王国。那所以这件事情就记载在耶利米书37章5节到10节。好了，这个是关于埃及的故事。那我们讲亚述第二个对犹大这个国家有深刻影响的国家呢，就是亚述了。亚述呢位于巴勒斯坦的东北啊，这个埃及在西南啊，亚述在东北啊。这个国家呀，穷兵黩武，生性残酷。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亚述人是人类恐怖主义的鼻祖。原来他在攻城略地，在侵犯别的国家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池胆敢抵抗，一旦破城，他就满城杀戮屠城啊，把人头割下来，把人皮剥下来，那么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尸体挂在城墙之上，也就是恐吓后面的国家和城市啊，当我进攻你们的时候，必须投降，不准你们来抵抗。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亚述这个国家他的罪恶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拿先知啊，上帝曾经差派约拿去尼尼微传道，为什么这个约拿誓死不从，要跑到另外一个方向，跑到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呢？因为约拿深深的知道啊，这个亚述这个国家他们的残忍，而且他们对以色列一直是虎视眈眈，所以约拿为了救他的国家，他用他自己的血气才做了这件事情，不肯向亚述人传道，是因为他心里仇恨这个国家啊。但是后来北国以色列还是在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人之手。那么那一年是北国的王国之君何西亚王的第9年啊，亚述就把这个国家给灭亡了。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的17章1到23节。那又过了20年呢，西西家王14年啊，他在位的期间就背叛了亚述王，亚述王西拿基利又来攻打犹大，围困耶路撒冷。那这位的西西家王，这一位的好王，在神面前谦卑祷告，结果神出手相助，实行神迹，击杀亚述人，亚述人最后就退兵了。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的36章1节到37章38节，记载在列王记下18章13节到19章37节，也记载在历代下的32章1节到22节。好，我们再看亚述这个国家呀，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恶王啊，也就是马拿西王的这个时期啊，他曾经被亚述掳到了巴比伦，当时巴比伦还是亚述的一个属国。那么马拿西在那个地方向神祷告啊，结果蒙神的拯救。那马拿西是因为这件事情后来他悔改了。虽然我们知道马拿西王是一个恶王，他在位的时候把整个国家，把整个的民族都带到了背弃耶和华、得罪耶和华的这样的一种境地里面，但是后来他因为 被亚述人掳掠，被亚述人打败啊，因为这件事情呢，他深深的经历了神，所以后来马拿西他悔改归向了神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整个国家已经无法挽回，那种的败坏已经无以复加啊。那么另外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公元前626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深刻的影响了人类历史，也影响了犹大命运的事情，就是在那一年，原来是亚述属地的巴比伦啊，是属于他的属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巴比伦异军突起，他脱离了亚述独立，并且与马代结盟，于公元前612年攻陷了尼尼微啊。后来亚述的残军呢，就逃到了哈兰，与埃及结盟。但是公元前610年，这个残存的部队呀、啊，也被逐出哈兰。最后，亚述帝国于公元前605年彻底败亡。好，这个是亚述帝国。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的帝国，就是巴比伦帝国。刚才我们说了啊，巴比伦在公元前626年呢，脱离亚述独立，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那么他在公元前605年的时候啊，在加基米斯这个地方击败了亚述与埃及联军，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的46章的2节啊。原来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战争。在公元前605年呢，在加基米斯这个地方，巴比伦击败了亚述与埃及的联军。那这件事情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的46章第2节。那加基米斯战役啊，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场影响非常深远的战役，因为这意味着亚述的彻底灭亡，而且这一场的战役呢，也让埃及的势力呢被打败了。那么他失去了他很多的控制权啊，那么也象征着啊这个巴比伦的全面的崛起。事实上，就是在这场战役之前，约西亚王想去阻止啊这个埃及王尼哥啊，那么后来他被尼哥所杀。后来尼哥去到这个地方来打仗，结果还是战败。那么随后呢，巴比伦就乘胜进攻犹大，兵临啊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在约雅敬王的第4年，将国中的精英啊掳走。啊，这是第一次的被掳，在第一次被掳当中呢，就有先知但以理。在公元前597年，巴比伦再次攻陷了耶路撒冷，掳走了约雅金王王室的成员，还有10000个勇士工匠。那么以西结先知也在其中。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啊这个犹大人的第二次的被掳。到了公元前586年的时候，他又一次的攻陷了耶路撒冷，掳走了西底家王还有国中大部分的民众。那么到这一次，也就是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就意味着犹大这个国家彻底灭亡。到了公元前539年的时候，正像许多的先知所预言的，包括以赛亚，包括耶利米所预言的，巴比伦这个国家也灭亡了，他亡于波斯国王居鲁士2世之手。那这个呢，就是跟耶利米书有关的三大帝国啊，他们的这个背景，包括了埃及，包括了亚述，包括了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耶利米书的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好，那第二个大的问题呢，我们要探讨一下跟耶利米有关的犹大诸王。那么在耶利米的这个时代啊，但这些王又是怎么样子的呢？好，我们先来看西西家、马拿西跟亚门这3个王哈。那 我们知道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他是从公元前716年到公元前687年在位，一共在位了29年。那么西西家去世了以后呢，他的儿子马拿西接替他做王。啊，马拿西做王是从公元前687年到公元前642年，在位的年日非常的长，一共有44年的日子，所以他对这个国家的破坏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啊，那么马拿西之后呢，是亚门，啊，他的儿子亚门继位。亚门大概在公元前642年到公元前640年在位，在位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2年的时间。那亚门之后，那就到了我们大家一直都在讲到的这个近前的王，也就是约西亚。那约西亚大概在公元前640年在位，啊，一直到公元前的609年，在位的时间也比较长，一共有31年的时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啊，那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2章第1节和第2节。那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他在圣殿当中发现了律法书。那所以在约西亚王啊最开始改革的时候呢，还没有那么深入的宗教的改革，但是在他18年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整理圣殿的时候呢，清洁圣殿的时候呢，结果发现了律法书。那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当时整个的以色列人犹大这个国家被盗，已经被盗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连神的律法书他们都不见了，都失散了，他们已经完全不知道神的道，更何况去守住神的道。但是就是在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他们在圣殿当中发现了这个律法书，结果约西亚王撕裂衣服在神的面前谦卑，他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大大得罪了耶和华，他们必定要落在神的审判当中，所以他就发起热心来侍奉耶和华，深刻地推动这个宗教的改革，除掉丘坛，除掉偶像。啊，这个是约西亚18年，这个约西亚所行的一件美好的事情，啊，所以他在位期间啊，就做了这些的宗教的改革，废除偶像崇拜，而且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吩咐百姓要守逾越节。原来那个时候他们连逾越节都不遵守了，但是非常的可惜，他的宗教的改革呢，没有非常的深入，也没有彻底的扭转犹大这个国家的国运。啊，后来他因为与法老尼哥征战而被杀，在米吉多阵亡，那么他的改革就此而止。另外的一个王，我们要看约哈斯王，也就是啊约西亚的第四个儿子约哈斯王，他是在公元前609年继位的。在位呢一共只有3个月。啊，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3章31节到32节。那后来法老尼哥就将他废黜，掳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了。好，另外的一个王，当约哈斯死了以后呢，是约雅敬王继位，那么他就是约西亚王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次子约雅敬，他是在公元前609年到598年在位，一共在位了11年。啊，那圣经说在列王记下23章34节是这么记载的，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做约雅敬。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3章36节到37节。约雅敬王在位第四年的时候呢，因为他背叛巴比伦，结果就遭到了攻击，兵败被俘，人民被掳啊。但是他后来还有机会继续做王啊。他在位的第五年，就是他烧毁了耶利米的书卷啊。耶利米召文士巴录，把他传讲的上帝的话记录在书卷当中。那么后来他就差派巴录去到圣殿宣讲耶和华的话，结果那些的祭司、那些的长老、那些国中掌权的人呢，听了上帝的话以后，就非常的惊惧，非常的惧怕，他们就把这个书卷拿去给王来看，结果约雅敬就把这个书卷撕碎烧毁啊。这个就是约雅敬所做的。最后他死于大概公元前598年。那另外的一个王呢，叫做约雅金王。那约雅金在位呢，大概在公元前598年到597年，他大概在位只有3个月，非常短暂的时间。约雅金是约雅敬的儿子。在列王记下24章第6节说，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在列王记下24章第8节到第9节又告诉我们说，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后来尼布甲尼撒围城，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城，那约雅金出城投降，被掳到巴比伦。在犹大末世的这些的诸王当中，约雅金王是唯一一个投降的王。投降其实就是当时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旨意，上帝借着耶利米就是要他们投降，不让他们抵抗。所以呢，其实从这个角度讲，约雅金是唯一一个符合了神心意，在这一点上合神心意的王。所以最后我们发现，末世的末代着这四王啊，唯一得以善终的就是约雅金王。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在耶利米书52章最后结尾的一章告诉我们说，约雅金受到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的恩待，得以善终。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末世的王，就是西底家王。西底家王呢，大概在公元前597年到586年在位，一共在位11年。在列王记下24章17节，神的话说，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做西底家。在列王记下24章18节到19节又告诉我们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那么他在位期间，西底家把耶利米囚禁。那么虽然他不断地去问计于耶利米，不断地来问耶利米应该怎么办，但是他之中都没有遵行上帝借着耶利米对他所说的话，以至于在列王记下25章第1节第4节到第4节就告诉我们说，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城就被攻破了。那耶利米书52章第10节到11节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西底家悲惨的人生结局。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太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会发现在犹大末世的这四个王当中， 有一句话是不停地重复的，就是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四个恶王把这个国家一直带到了悲惨灭亡的结局当中，而耶利米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犹大一步一步走向灭亡，君王被盗，百姓犯罪，整个国家一片黑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被神呼召做上帝的仆人，做一位先知。他在这样的黑暗，在这样的艰难当中，要为这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国，走向灭亡的民，带来最后的生机。这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24课的耶利米研读课程的第二课，也是第一部当中的第二课，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耶利米书的背景。那今天的这一课我们所关注的就是耶利米这个时代的列国和诸王。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三课再见。